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那非常感谢神呢，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空中辅导呢逢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都有直播另外呢，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直播呢，是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那今天呢，也感恩廖医生呢非常准时，每一次在节目之前呢就会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廖医生还有他的妻子赵医生参与我们空中辅导整个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呢，看到我们的听众的这个有关于精神健康的知识呢越来越丰富也为着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去面对他们的这样的病情，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如果此时此刻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鼓励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吧。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相信廖医生必定会帮助你，而且呢也会关于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这一方面的资讯呢，会给你一些正确的引导。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高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你好。
高姊妹，你好。
是，
你好，
是很高兴啊！今天刚才我也在节目里面说了，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你今天来电话我相信你也有这一方面的需要，你可以说说看你的情况吗？
好的，我就是精神分裂严重嘛，我感觉我已经好了，不要了。可我的家人，我还是让我继续吃药。我吃的就是那个芦丹平，还有阿利派唑口崩片，还有这个青甘利湿的一个，就是一个黑色的小药丸，就很多很多个，一次瓶盖过，问有没有完全的康复的可能，还是继续的吃药。我的儿子说我没有好，我感觉我自己已经好了。
嗯，
他们都说我每天唱赞美诗就是不正常，说普通话就是不正常。我感觉我自己已经好了，他们还说我不行，我还在没有好，我还在吃药。我每天这几天就是天天就是赞美神，他们就说我不正常，还是像以前一样精神分裂症。我感觉自己不用吃药的时候，他们都说我都是不正常了。
哦，好，高姊妹，你的电话呢其实有一点卡，不是很清楚。那我重复一下吧，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一直在吃药当中，你自个儿觉得已经好了，但是家人呢就觉得你还没有完全好，对不对？
我不是一直在吃药，我就是最近才开始吃药。
哦，那我可以问一下，你患精神分裂症是什么时候开始患这个病的吗？
十五岁的时候。
哦，十五岁就患这个病，那你现在年纪多大？
四十岁。
哦，那十五岁患病之后有看医生有吃药吗？
有看医生有吃药，还住过医院，还住过精神分裂症的医院，精神病医院。
然后你就停药了吗？
然后就断断续续的，就住院治疗以后回来以后，就听了那个辽宁电台的 福音广播嘛，一有一台的广播，那时候我听收音机，听了以后我就信主了。信主以后我感觉我自己已经好了。我记得以前给师母打过电话，我就以前住医院的时候在那里唱赞美诗，我就很快就好了，就出院了。我还画了很多的画。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住院也吃了药觉得好了，所以就停药了是不是？
对的，对。
好，那从15岁到现在吃药停药这样复发了多少？停药之后有复发吧？
有
复发过多少次？
有两三次吧。
两三次。最近这一次吃药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的？
最近这一次就是有从5号是几号
啊？你是说1月5号吗？
对对对对。
那吃药之前隔了多久就是没有就是停药？
隔了有2年2-3年之间吧，我都没有再吃药。
哦，这两三年都没吃药，但是你都觉得没问题？
没有问题，我就是喜欢爱好画画，练一些把字写得很工整，就是一种书法吧。我喜欢画画，我还喜欢唱赞美诗，我最喜欢的就是唱赞美诗歌。
是是是，所以刚才我听到你说你在家里面唱诗或者是讲普通话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你的病又复发了，是不是？
是的，我儿子都经常这么说，我说说普通话就是不正常，就是我的病就复发了。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你的病情是继续吃药还是可以停药，对吗？
对对对。
好，我请廖医生跟你答回答。
高姐妹，很高兴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另外就是告诉我们你这20多年来你的病情有些时候比较稳定，有些时候需要住医院啊，服法啊，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病精神分裂症，很多人的病情都可能是比较轻微，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情况有的时候比较稳定，但是也有复发的时间，所以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一定要如果有可能的话，都是让医生帮我们跟进我们的病情。另外就是不是单单自己一个人去做决定，很多时候因为这个精神分裂症有一次患者病情比较稳严重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完全看得出自己的病是不是很稳定。
是
我们这个叫病视感，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知道我们是有问题。
是是。
好，刚才高姐妹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正常或是不正常。这个很多时候无论在中医西医在医学上，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完全一个绝对的概念。
是
比方说我们有看东西有些时候清楚一点蒙一点，可能是有眼睛的问题，但是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人的视力看东西的能力都不完全正常，因为都有些时候要戴眼镜啊，有些时候眼睛不太舒服啊。
是，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看有没有病，但是这个精神分裂症很重要，就是看功能。功能分就是我们平常无论在工作啊写照能力啊，认知能力啊，记忆力啊，能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做决定啊，平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们怎么样做决定，我们有没有能力选择做一个事情买一个东西，有没有能力选择我们怎么样说对的说话，对的跟其他人相处啊，交流的时候能够说正确有礼貌的一些对话，这些都是功能上的一个方面。所以 刚才我听到高姊妹告诉我们，就是她的家人啊朋友有些时候告诉她，就是告诉你，就是你的情况好像不太稳定啊，浮华。
对，
这个就是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可能有一个对我们的认识，就是有一些环节情况不太稳定的时候，他们就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需要找医生看可能治疗好一点可能是药物的治疗好一点平常都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啊，要让病情稳定下来。
对对，
所以我现在刚才听高姊妹告诉我们的事情，有一个我都有一点担心的方面，就是可以听得出可能你刚才告诉我们有重重复复有好多次你都告诉我们，我每天赞美神，
对
啊，
对，
每天都做这个事情，但是其他人好像不太明白，不太认同，可能觉得我们重重复复做一些事情，这个都是病情不太稳定的一个征兆。所以我建议就是告姊妹也好，其他的朋友也好，如果有这个情况有这个病，都是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家人朋友认识关心我们的人去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跟他们好好的商量我们的情况是不是稳定啊，需不需要找医生看啊，需不需要调药啊，另外就是跟医生沟通，
是
如果情况不太好不太稳定，好像有一些情绪啊行为不太正常，当然需要医生跟你一同做决定，不是单方面决定吃药不吃药停药减药，这个都是有一点危险的。
对对对，高姊妹啊，因为你刚才说你每当你唱诗歌或者是讲普通话的时候，家人就说你不正常。那我也知道你，
我儿子说我不正常，说我还没有好，完全好。我说我好了，他们都不相信。
我想问一下，你唱诗歌的话，你说你喜欢唱诗歌，唱多久啊？
就是听着手机上的下载的那个《等候天亮的人》呀，还有《等候神》。这些歌曲我每天都唱几遍，就是我儿子就说我还没有完全好，我说我好了他们就不相信。
对对，我知道，但是呢我想知道的是你听诗歌也好或者是你唱诗歌也好，那个时间是多长呢？
多长时间？就是很长时间吧，我也没有
两个小时
具体，大概有吧。
对呀，如果你每一天就是花两三个小时一直这样的话，家人可能就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在家人的眼里面就觉得好像你还是不是很健康很正常，所以可能也需要跟家人多一点的沟通吧。
对对，
有一些人是生活上有一些很多的决定选择都是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精神能力情绪才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比方说吃东西吃的多吃的少，
是
东西吃饭这个是正常的行为，但是如果吃的过量
太多、
不正常的多，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对对，
就算是赞美神看圣经也好，如果你一天24小时都不睡觉看圣经赞美神，这个都不是神的旨意。
对，
不要单看一个行为再来自持用来一个理由说我做的事情是正常，就可以不停的做，这个也不太健康。
对的，
对
对
对
对，廖医生说的太对了，
对
说的太对了。我
是的，
就是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就在那儿唱歌，都影响家人。
不行，
所以我不敢，
姐妹啊，
不敢唱。
对啊，你不能影响家人。如果你影响家人的话，当然家人就觉得你现在的情况是，还是需要治疗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廖医生说的太对了。
对对
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廖医生刚才也提醒，就是说跟你的医生继续的沟通吃药的情况， 还有你可以把你现在唱诗歌一唱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影响家人，或者是你睡不着觉而你又在那里唱诗歌的情况，跟你的主治医生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改善嘛。
好好好的，
明白，
谢谢收听嘛、
哦、
明白
明白了哈。
嗯，
是，我想廖医生刚才跟你说的你都很清楚对吗？
对，清楚。
嗯，所以不要急着停药。我觉得以前廖医生也讲过，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是要慢慢的停，对吗？
对呀、啊，另外就是我们不吸，
我还没有，我每天还有做运动、就是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跳跳绳。我每天，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廖医生打过电话的，就是多做运动，每天有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做运动，我骑自行车还有跳绳，我感觉我自己多一些运动，不去想那些不好不开心的事情。
嗯，运动对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有跟我们脑部的健康都是很重要。
对，
所以足够的运动对我们的精神呢、记忆力啊、睡眠呢、情绪都有各方面的好处。
我记得廖医生曾经在节目里面不断的提醒患精神分裂症的听众，就是说不可以自己擅自停药，因为停药的话复发会影响脑部，对吗？
有很多的患者好跟高姊妹一样会复发的病情，如果停药之后再一次复发，每一次都对脑部再多一次的伤害。
是，
如果复发的很多次，对记忆力啊、认知能力啊、将来的脑部的功能都有一个退化、
哦、
所以不要让脑部常常面对这个复发的情况，就是最好就是按照医生跟医生决定一个最理想最比较低的药物的分量，能够足够控制不复发，这个对健康的最理想了。
是是是，那高姊妹
好，
真的是再次的鼓励你跟医生好好的沟通，而不要就是自己擅自停药然后呢再复发，对你的精神方面的健康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好吗？
好，谢谢周师母。好，谢谢廖医生。
好，不客气，不客气。也谢谢你的电话，这是高姊妹的电话。
烦恼苦中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
如果想敏锐神的同在，就必须注目仰望主耶稣。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小事和生活上遇到的人和事，只要定意仰望神，就会察觉到神如何与你同在。神渴望充满我们的身心灵，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查看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多读圣经，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就可以敏锐到主的同在。
跟着他同步，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进行了19分钟，那今天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你有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我知道第五空间呢很多弟兄姊妹在上面互动，其中有一位弟兄讲到他自己有癫痫病，想咨询廖医生那我要鼓励这位弟兄赶快把握时间打电话进来吧我相信廖医生可以给你一些这一方面的知识。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好好，感谢主。
是，张姊妹你好。
我是第一次打给你哈。
哦，你是听这个节目？是听这个节目听了多久呢？
我是一个姐妹介绍的。
哦，就是最近才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啊， 啊，就是姐妹介绍，她说周师母她很好，她是会啊医治这个神经和，就是我身体呢就是睡不好啊。
哦，好，那张姊妹啊，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是辅导的节目，那今天有精神健康热线，有廖医生在这里，所以你可以说说看你的情况。你说你的睡眠不好是吗？好，请说。
我就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有点那我在婚姻的事上，我妈妈把我定到那个很偏僻的地方，我也有一点后来就也身体就感觉到有一点睡，就有点思想也不大好，就是人是年轻的，就是睡眠不好，躺在床上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后来就睡一直都不好，有的时候两三点睡也有，有的时候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么睡不好，人也这么瘦啊，有一个医生他说这个戴立新我吃好了，我吃好我睡，那我就也没有问医生，我就买了吃了四五年，大概都是一天一粒吃掉，感觉以前是不可以了，后来啊我感觉到这个药啊对我好像是有一点吃好像是不合适。我是一个服侍的姐妹，
是
这个戴立吃这个是吃这个抑郁症的，我说我就好像看见这个药就有一点恐怖，就今年28、29，就忽然之间就感觉到一个好像很年轻，说你爱惜生命就爽掉生命，就是很年轻。后来我就这个药我就不吃了，不吃就后来就有积血，有四五天也一点都没有睡一夜，好像又三四天，就好像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睡几夜。
哦。
今年后来就人就瘦掉，就瘦掉十来七八斤十来斤，啊，后来就我说接着祷告吧，啊，有一个姐妹她是当医生的，她说你吃这个药好像有依赖，我就有一点我就不吃，我说靠主就好了。那么靠主好，又是比以前是好一点啊。有的时候12点钟啊没有睡，有的时候2点钟没有睡，就一直，有的时候感觉到人有一点上火一点，就好就会睡躺下去，就勉强他睡啊，睡五六个小时这样子。有的时候就一夜都到两三点都没有睡这样子。
是是是是，姐妹，我可以先问一下你的年龄多大吗？
我现在我现在是65岁了。
65岁，这个睡眠困扰你，就是睡不好的这件事情，也困扰你了多久啊？
就有三四十年了，40多年了。
40多年？
我18、19岁就开始睡就一点不好了。
好吧，
就我吃这个戴立新就吃四五年了，后来我就不吃就一直都不睡。戴立新他们就我就感觉吃这个药好像毛孔都站起来，就有这个思想啊。
好的好的，那廖医生呢就在我旁边，你想问廖医生的问题你可以现在直接的说了。
可以。感谢主。
你医生就在你面前，那你现在就问我。
张姐妹你好，
是是，
请讲你的问题，你想问什么？
你想问医生什么问题？
我说我现在 要吃睡眠的药，你说吃一点是睡不好，吃一点吃什么药合适啊？你说啊，医生要医生，
是是，
郑姊妹，听到你的睡眠的问题都有30-40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有长期的病啊，比方说心脏啊、糖尿啊、血压啊。
心脏心律不齐呢，心跳也很快呀。
嗯。
心律不齐，那个胃里面也有这个有反流性，胃里面也不大好，胃也不好，消化也不好，这样子。
嗯。但是医生有没有讲你是有真正的心脏病？
以前他就是说心律不齐，心动过失啊，过疏啊，心动过疏，
明白。有没有其他的病啊？比方说血压高啊、糖尿病啊，一些以前有没有患过任何的癌症啊等等啊？
没有这个。这个糖尿病都没有发过。
你平常的生活有什么事情做？平常白天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做啊？做饭啊，买菜啊，外出啊，运动啊等等。
有的做饭都要做，我就是感觉到很累呀、做一点点事就很累了。
会啊，因为很多睡眠不好啊，失眠的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晚上睡得不够，白天的自然累了。另外想问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啊？
记忆力也很差。
哦，记忆力差。
记忆力也很差。
因为通常长期失眠都有这个问题。
是。
另外就是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啊？比方说常常会跌倒啊，搞错啊，有一些电子啊，去煮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因为记忆力不好啊，
是是，
有一些不小心啊，危险呢、
那都没有的。那都没有。
你应该没有开车对吗？
没有
开车。
那
为什么要我在这里要问你这些问题？因为睡眠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保持住好的健康一定要有几方面，营养啊，运动啊，情绪啊，另外就是好的睡眠。通常我们一个人最好起码有6次个小时，甚至次8个小时的睡眠才算是理想足够。如果很大部分的日子超过一半的日子是睡得不好，比方说一个月30天有超过15天你的睡眠都没有5-6个小时，这个对健康有一定的负担影响。有什么影响呢？不单单是睡眠不够白天累，另外就是影响身体的一些功能，比方说就是血压、心跳、内分泌、免疫系统。对啊，所以如果有心脏病，刚才我听到你说心跳比较快，但是如果不是真正的心脏病啊，心律不整的病，你因为睡眠不够就心跳会快了。所以如果刚才我讲有一些朋友已经有曾经有癌症啊，甚至现在有癌症啊，糖尿病啊，一些刚才讲血压高啊，这些病都好。如果再加上睡眠不好，身体的自然更加差，更加坏了。
是，
所以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都医生来讲都一定要找办法，看看尝试让你睡得好一点。刚才你讲有没有药物安眠药，这个是方法之一。
是，
但是更重要就是看清楚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你睡眠不好。比方说你的生活习惯啊，你周围的环境啊，你跟你一同住啊睡的人，他们有没有对你有影响啊？你的睡眠的环境，可不可以再改善啊？ 比方说睡床啊，你的房间呢、啊、有没有安排啊，光线呢、啊、很多方面都要尝试可不可以调整好一点，白天有没有运动啊，
嗯嗯，
这些都是一些要注意的因素、
嗯、对对、
啊、另外就是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是常常晚上咳嗽啊、嗯、有痛症啊，身体不舒服啊，肠胃不好啊，都会影响晚上容易失眠的，
是是是，
失眠、嗯、
刚才你讲你的胃部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胃酸倒流、
嗯、
都是睡眠不好会影响更加严重的，
嗯、
啊
哦、
所以如果真的胃部情况严重、嗯、加上心脏不好、
嗯、
我们都建议可以考虑找医生看、
嗯、
开一些比较安全、
嗯、
比较分量低一点的安眠药。
哦，是是是、
嗯、安眠药一般都有 很多种类、
嗯、
医生当然需要跟你按照你的情况分量，你的身体的情况来决定哪一种、
嗯、
什么分量、
嗯、
刚才你告诉我们有好几年吃的哪个药、我们都不太建议
戴立新吗？
对对，这个药不是很好的安眠药、
哦、
但是它有一定的副作用、
嗯、
我们都不建议长期服用这个、嗯、这个不是安眠药，是一个镇定药，镇
定
剂，
镇定剂、哦
嗯、这个都不适合长期服用，用来抑制睡眠的、
啊、这就不通不过、啊、就、
嗯、
所以你再不要吃这个戴立新了、嗯、
对对对，
廖医生建议你、
啊、现在不吃了，
对，建议你去看医生、
啊、
因为你的胃不好，你的心脏跳得快，所以让医生能够、诊断的清楚，然后对症下药的给你适合你的睡觉药，这样的话、
嗯、
对你的睡眠会有帮助、
嗯，
好吗？
戴立新不是不可以吃、但是通常我们短时服用，另外就是一定要按照医生跟你跟进、
嗯、
不要吃太长时间，除非医生的决定，好吗？
对对对，
嗯，
好不好？
是、啊、嗯，好
好，
我就有的时候我前个月我的有的时候这么难受，一夜都没睡，我就吃就买一点那个藏式那个那个是叫
张姐妹啊，张姐妹，
那个
我觉得不好意思打断你，后面还有人等电话，我觉得哈，因为你年纪大，再加上你的胃不好，心跳得快，所以不要自己去买药、
嗯、
这样会很危险的、
哦、
你一定要看医生，让医生诊断的清楚、
嗯、
然后呢给你就是你吃了那个药物对你的睡眠好，对你的健康也不会带来影响、
嗯、
这样才可以、
嗯、
不要自己去买药、好吗？
嗯啊，
好，
我那个
那
我
想
吃一点那个斯诺斯，吃有的时候睡不着就吃那个斯诺斯，吃一点点可以吧？
姐妹呀、啊、我想刚才廖医生讲得很清楚、那些药物呢、都是
医生就开一点那个90双做比塔片啊。
这是医生给你开的吗？
嗯。
哦，那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下你的医生，这个对你的胃、
嗯、
对你的心脏跳得这么快、
嗯、
是不是
嗯、
有没有问题？
嗯。
因为他给你开的药、我相信他是最清楚。
另外就是不但是药物的种类、
嗯、
就是分量也是很一定要很小心、嗯、跟医生沟通才可以。
好的
啊，无论怎么样白尽量，很多听众朋友都需要了解，就是白天尽量不要睡太多，
对对，
就算晚上睡得不好、不要睡得太迟，早一点起床，万万培养
睡的白天睡躺下去也不睡的、
是是是，
那就好了，白天不要睡太多啊、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特别纪念这位张姊妹。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我再次的报告，如果是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一位姐妹的电话。喂，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你好，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姓，姓怎么念呢？这个字儿。
啊，我是姓苑。
苑，
苑
姊妹。是，好，苑姊妹你好。
苑姊妹你好。
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的说。
廖医生你好。
你好，姊妹。
我是杭州的那个苑姊妹，我从前给那个周师母打过几次电话。
是是是。
最近的好像是去年一次9月份打的，也是就是很孩子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现在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这个小孩有一些多动症，他就是小的时候呢是可能就是有一些识读问题啊，就是在识字上好像有一些有一些就是记不太牢，后来也没有不知道是这个多动，因为小时候也比较多动，比较好动啊，但是没有往多动这方面去想。后来就是老师是反映嘛，是学校里就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不太听课，然后我们就4年级的时候查出来有多动症，他智商还是就是正常的，就是上课这个注意力，就是注意力不行，就是不太听课，不太听的，然后就从4年级开始吃药，吃这个专注达，后来，一开始吃还是有效果的，老师反映还就是他说就是感觉就是这个专注力会好起来了，也还就是没有那么多小动作了，因为以前上课很多小动作，那现在后来4年级下学期呢，是因为我们家庭原因，有家庭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就这个我和他爸爸就分开住了，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感觉这个情况就更加不好了，
是
本来稍微好了一点，就是这个药就没有吃。后来就是隔了半年，就是我把他接过来之后又开始吃药，又开始吃药，但是这个学习就落下了很多，
是是，
然后就是他孩子会就各种就更加严重了，就是反正是就给同学关系也很不好，就是经常会和同学就是有矛盾啊，起冲突啊，就是经常会比较冲动。然后有一段就是6年级有段时间，他就是特别不愿意去上学了。就是每天早晨去上学，他就要去拉肚子。
一讲要上学就拉肚子啊？
对。一到上学时间他就拉肚子，然后就是他说就晚一会儿去，那么就是6年级是这种情况。到了初中，因为他那个老师这个就是6年级那个老师就是还是就是比较严厉啊，对他是那种反正是对他也是比较有意见，因为上课的话他也不是很好听，和同学也经常会有矛盾，对他也比较意见比较大，
是，
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去，然后到了初中之后一开始和稍微好了一点，换了一下老师，后来他因为学习也跟不上，上课呢也不听，我给老师沟通了，说他这个有这种情况，
是
有这种多动症的情况，那老师呢也是不太就是对他学习上就是就比较放的比较松了，也不太怎么管他了，但是他就是跟同学也处不来，跟同学就是会 有各种矛盾心，经常会说一些脏话呀，在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小动作呀，可能会发出声音来啊，会影响别的同学，别人提醒他一下的话，他也会这个会这个骂，有时候会骂别人。
嗯，
这样子就同学处的关系很差。
是，
所以就是在初中也是，在这个初一也是，就是经常一到早上就第二上学的时间他就去拉肚子。
嗯嗯
嗯，他就是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好了，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就完全没有拉肚子的症状了，只要不去上学。
所以你是说你现在中学也会这样吗？一上学就要拉肚子？
对。
哦。
嗯。后来呢，我就找他们老师和同学和那几个关系不好的同学去聊了一下，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能找到就是问题，相互能够谅解一下。
嗯。
这样他们好了两天。他后来恢复去上学了，恢复去上学了，好了两天，但是后边就还是老师说他这个，还是有的时候会去招惹别人，就是他这个小动作会很多，
嗯嗯，
这个他很就是这个手总是停不下来。
是是是。他现在读几年级啊？
他现在初一。
现在初一啊。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就是，他这个就是药已经就是加了一倍了，现在放假我又没给他吃，我这个我要不要就是继续这个假期里还给他吃这个继续吃这个专注达呢？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就像这种行为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改变，比如像这种说脏话，他经常会骂一些脏话，就是在家里就这个成了一种习惯了，就是行为问题啊，就是这个脏话会随口而出来。再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完全放弃学习了。
嗯。所以他的药加了一倍也是没有什么效果，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加了一倍，一开始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感觉慢慢时间长了，好像是，这个还是会有很多行为的问题。
嗯，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孩子的行为的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对吗？
对。
好好，那我把这时间交给那个廖医生。
袁姐妹，听到你儿子的情况，都是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啊、老师啊，观察小孩子他们的情况，就是很小开始，专注力啊、记忆力啊，在行为方面呢、啊，有一些冲动啊，跟其他小朋友容易有一些纠纷呢、啊。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有医生看的话，就是通常用最有效的办法来改善这几方面的问题。三方面就是专注力，第二就是多动，第三就是冲动。所以这三方面都影响孩子的，不单单他们学校，另外就是交朋友啊、行为啊、态度啊、情绪啊，在家庭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的行为啊、表现。所以为什么药物是怎么有重要，就是因为这个药物，刚才袁姐妹也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就是一个亲身的观察经验，就是很有用，有一段时间药物是有用的、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用的。
对啊、
嗯，
所以为什么我很简单的答案就是，现在如果有医生看有药物刺，就一定要继续治疗。当然刚才你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就是礼拜天啊放假当然可以选择不刺，如果不用上学啊，不用温习啊，不刺也不太大的问题。当然不刺的日子可能比较冲动啊，多动一点，但是起码不会影响在课堂啊、学习啊、练度数的能力。 第二就是袁姊妹告诉我们的情况都是只是一方面病症上的问题，但是更可怕更严重更需要大家留意，就是将来的态度的问题，情绪问题，行为问题，交友的问题。再大一点，高中啊大学啊成年的时候，就是要留意有没有一些坏习惯。有些人会喝酒抽烟吸毒乱花钱，理财不善，就是赌博啊买东西啊乱花钱，这个都是常见的问题。
他基本上就是他这个自控能力特别差，只要是家人给他一点钱的话，他会全部花光，瞬间就花光了，就是这种自控能力，就是他对喜欢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自己就是喜欢的事情就很愿意去做，比如他很喜欢动手的这个搭建啊、乐高啊、做饭啊。这些他就很喜欢去做，对于学习这不感兴趣的，你怎么催他，怎么教他，怎么劝他，都很难让他去做一点。
所以你说他喜欢做饭煮饭吗？
对，他喜欢煮饭。
哦，然后就是积木 Lego 是吗？
对对对，乐高。
哦哦，这些动作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就是他特别喜欢，是不是？
对对对，只要是动手的，他反正他个手停不下来哦，他停下来他就会做点就是破坏、搞破坏的事情。如果让他去做一些这些搭乐高啊、做饭啊，还有包括那个刻章，他很喜欢刻章，哦，这些只要是动手的，他都特别愿意去做。
刻这个图章吗？
对对对，就是刻那个图章、刻字。
是是是，哦，原来他有这一方面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不单单是吃不吃药度不住宿层次怎么样另外很重要就是他的情绪问题态度上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他开始害怕想学不愿意没兴趣想学，这个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不单单是度数的层次的问题，但如果他选择他常常不想学，很多不同的理由，可能是拉肚子啊、头痛啊、头晕啊、不舒服啊，很多可能是真或是假的症状，我们分不开。但是如果他有这些理由，我们都很难推动他再到学校读书。这个就一定要避免，就是长期的让他习惯不想学。因为长时间不想学就越来越难再推动他回到学校了。
哦，就是说无论他有任何的借口不能够就是因为他拉肚子，
尽量都要带，
一定要让
他去上
学，
就算是想一两堂半天也都要想学，
也一定要去上学。这个一定要
坚持，相对好过他就是让他完全不出门口啊，步步尝试。
对对，也就是说当他每次有借口的时候呢，不要因为他的借口就放弃去上学的这样的机会。
刚才我讲的一些要留意的行为的问题喝酒啊花钱啊、赌博啊、吸毒啊，另外就是很常见就是手机上瘾有电游游戏上瘾，这个就是很多不单单是这类的孩子，就算是普遍很多学生正常健康的学生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喜欢打手机啊，玩游戏啊，电脑啊，网上沉溺啊，这个都是很常见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没有很容易的办法，但是我鼓励院姊妹跟其他的父母亲都很重要一个态度，就是这些孩子他们因为他们的自制能力冲动的倾向，他们更容易比较一般的孩子更容易会在行为上有偏差，有不健康的行为，我们更加要加配，要花时间用无比的耐心爱心去关心他们，无论他们有多不礼貌啊态度不好，我们做父母都，如果我们不帮他们不管他们，没有人帮我们了。 我们不可以依靠外人啊，依靠老师啊，依靠教会的朋友，他们没办法，好像我们每天跟他们生活。所以父母一定要首先保持冷静，不要常常情绪不稳定，一定要先安静自责，慢慢把握机会跟孩子好好的沟通，常常用爱心去劝他们，鼓励他们，提醒他们怎样行为不太好，怎样做不可以，尽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但是也要把握机会教导他们，
是
一定要很长时间，很有爱心，一步一步，用好的方法
是
管理他们。因为如果在中学，在十多岁我们管得不好他们，你想象十八岁大人之后，他们
更不容易
有自己的选择，到外面走，我们根本没办法管理他们，他们就容易碰到很多不好的习惯啊，他们都乱花钱啊，有开车的时候就开不小心开车啊，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危险。
好的，那原子妹啊，这样吧，明天早上9:30到11:00呢，我还会在这里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所以我鼓励你明天早上你再来电话。我觉得现在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多一点的要支持你，关心你，让你有这个恩典，有神的力量来关心你的孩子哈。这是原子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季姊妹的电话。喂，季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直接讲一讲你女儿的问题吧。
我女儿她是大学毕业2019年毕业的，就今年是有3年了吧，那个就有了个抑郁症。
哦，她23岁了。
不是，她23岁毕业，今年是周岁是25岁。
哦哦，
然后就隔几年都在看医生，然后医生跟他讲那个药要加重，然后好像也不见得好转，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也情绪好激动，老是做事做不好。我叫我女儿自己跟他讲。
可以可以，太好了。
好，我跟他讲啊，我来了。
喂
喂，
哎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直接的跟廖医生交流吧，时间不多，所以把握时间。
好，你跟喊廖医生打个招呼。
哎，廖医生你好。
你好，姊妹你好。
你好，哎你好，
姓王。
那个我姓王，是我妈打电话帮忙，就是
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5分钟，你就说你的问题好吗？
我是这样，我是就是大概有3年了吧，就一直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静不下来心，然后就查出来说是有双向，就换了很多工作这样，然后就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然后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但是过了之后又一直放在那里不动，然后就一直挺受困扰的。
医生说你是双向情感障碍吗？
对。
好，那你想问两
在吃药，对，然后一直在吃药，然后心理医生咨询就没有看，然后最近开始看，然后但是我家里没人觉得太贵了，就让我不要看。
是。
现在是。
好，廖医生可以回答他们。
王姐妹，我想问你，现在平常你的生活通常有什么事情做？
工作还有生活。就工作，我之前是做文职工作的，就是要写报告，就比如说期限内让你把这个材料归纳整理，把报告写出来，然后就明明很简单的事情我之前能做到的，然后现在开始就做不到了。
所以好像集中力不太好，对吗？
对。
哦，你身体上啊，睡眠啊，胃口正常吗？
胃口就比胃口有一段时间暴饮暴食的，长了10公斤，然后就一直减不下来。然后睡眠上有的时候就会拖延嘛，然后拖到大半夜突然开始起来干事，然后就熬到很晚的那种。
可以一天一晚可以睡多长时间呢？多少个小时？
我要是吃了药可以睡8个小时，我要没吃药的话可能就不怎么睡得着。
吃药就能够保证有八个小时。你的情绪平常怎么样啊？情绪有没有很容易暴躁啊，很不安啊，很焦虑啊，很忧郁啊，哪方面呢、啊？
就是平时就我自己都意识不到，就有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就什么都能做，比如说啊，我要去哪里哪里工作，我要去哪里上班，或者我要把家里怎么弄怎么弄啊，就花不知不觉就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东西，然后等真正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工作也最后期限要交了，或者等我发现我欠了很多钱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紧张焦虑，就非常非常的不安。
刚才你讲就是做很多事情啊，花很多钱的时候的情绪是不是很开心啊，很高涨的？
对对对，就觉得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就感觉就兴致冲冲的。
嗯嗯，通常有什么事情影响到引发你会花很多钱买东西啊，吃很多食物啊，吃太多啊，暴食。
就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没胃口，可能不是没胃口，就可能觉得嘴里没胃，然后就吃很多，或者就是，就人比较懒，或者是可能一天没吃啊，然后就一下子点了很多外卖吃，这样。
嗯，是不是感觉吃的很多的时候就可以降解个精神上的不安呐、焦虑减小啊，可以抵消这些情绪。
对，我买东西的时候也是，我就觉得啊，我买了这个东西，我以后一定能用得上，结果时间都没有用，就买了一直就堆在家里。
嗯嗯嗯，听到你姐妹你的症状，你的情绪的状态，都是跟你刚才讲医生告诉你有上情绪在那，都是应该没有错，都是这个病。
嗯，
所以为什么这个上情绪障碍是一定要找医生看，因为很多时候就有不稳定，有些时候很忧郁，
对，
很低落，但是也有时间很
兴奋，
高涨兴奋
是
啊。另外就是有一些人会出现行为上的偏差，就是买东西啊、吃东西，这个都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男生就会到外面呢喝酒啊、吸毒啊，来麻醉自己啊，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啊，来让自己可以减压。女生就比较多是找东西啊，花钱啊，
买东西，
吃饭吃东西啊，吃的很饱很多，这个都是常见的情况。所以姊妹跟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冲动的行为，都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因为医生方面有一些药物特别对这些冲动的行为很有用的，
是
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自制能力，让我们可以容易控制自己，不太常常有这些不健康的行为。
是，所以我们鼓励你季姊妹的女儿一定要看医生，然后呢让医生给你对症下药的治疗，针对你的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问题，只要吃药的话一定可以好起来。因为刚才呢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听众，他说之前有一个广西的姐妹也是双向情感障碍，感谢神透过热线，透过廖医生帮助她之后呢，后来她完全康复了，而且还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相信你也一定能够康复过来。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够跟你谈到这。那在这里也特别谢谢廖医生。我要讲第五空间有一个姐妹说，每一次廖医生的节目我都会非常认真的收听。谢谢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的互动，也谢谢今天打电话的来的每一位主内家人。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